好弟兄姊妹平安，
阿门。
继续看罗马书的七章哈、啊。我看到这一段的时候啊，我想起一个电影。我现在这个预备讲章我都不用写，就是琢磨，想哈、啊。突然联想到一个电影叫什么呢？叫《牧马人》，不知道大家看过没有？我们这个年龄应该都有印象啊，仙女看过吗？
什么小情况呢？看过，没看过。
我那时候还挺小嘞。
我
估计大家这个年龄应该都看过，就是那个朱时茂啊。朱时茂和那个丛珊、啊、他们两个演的，印象很深啊。我就当时的我大概还在上小学，是上初中的时候、啊、就是改革开放70年代末80年代初吧，就那个时候，印象很深啊，就是在讲人性。他这个电影的原著啊，就是原作者叫张贤亮啊，中国的一个文学家，他是根据他的一个小说改编的，小说的名字叫《灵与肉》。灵与肉什么意思啊？
灵魂
和肉体啊，这个跟我们基督教非常非常关系密切啊。这灵与肉这个主题啊，或者这个话题是哲学界、文化界永恒不变的一个主题。哲学家在研究人性的时候，就是特别的注重这个命题。无论是从古至今啊，因为人活着嘛，到底人是什么？人的价值是什么？它的意义是什么？究竟人是怎么一个成分？我们讲解剖学，解剖学是光讲身体啊，一个人是有思想、有灵魂的。那么这个方面，是历史历代的思想家也好，哲学家也好，文人也好，他们一直在思想的一个事情。那么古代的哲学家呢，他们也是有好多的思想，有好多的理念。基督教对西方文化的影响比较深，他们受圣经的影响呢，主要就是一个主体的思路是什么呢？就是灵魂和肉体，这是人的一个组成部分。但是究竟是灵魂占主导还是肉体占主导，这个就有分歧，或者他二者是怎么样一个关系，那就出现了许许多多的学派，就是对这个进行研究探讨啊，甚至是对人生或者是说对人的生命和生活提出一个方向和指南，就是你应当怎么样来面对这个人性，怎么样能够活出一个有意义的或者一个超脱的超越的人生。无论是哲学界也好，宗教界也好，一直在探讨各种各样的思想吧，莫衷一是。那么保罗的那个时代，就是夏哲学非常的兴盛啊。在圣经当中，保罗就提出有两个学派啊。你看《使徒行传》，你就知道，当时他在雅典的时候就遇到两个学派，一个叫伊壁古罗，一个叫斯多亚。这两个学派呢是希腊哲学的主流，但是这两个学派是针锋相对的。一个学派呢就认为灵魂是圣洁的，他都承认灵魂和身体是人的组成部分啊。灵魂是圣洁的，那么肉体呢是污秽的，所以说人要怎么样呢？要禁欲，就是说要克制肉体的邪情私欲，这样呢你才能成为一个高尚的人，一个纯粹的人。但是呢另一派就认为这个肉体是败坏的，灵没有办法管制肉体，那既然它是败坏的，那么你再去克制也没有益处，就是说你也没有办法把你自己变成一个完全无瑕疵的人，那怎么办呢？就趁早就纵欲吧啊。所以说同样是哲学，同样是在讲人性，同样是在讲灵与肉，但是呢截然相反的方法，一个是禁欲，一个是纵欲。无论是禁欲也好，无论是纵欲也好， 它都不能够解决这个人性这个罪性的根本问题。因为什么呢？它没有一个对于人这个身体和肉体的一个清楚的分辨。包括我们中国的哲学，包括我们中国的宗教啊，你比如说佛教，佛教它就是特别的讲修啊，是吧？修行，你怎么样能够克服这个人的邪情私欲呢？就是用修行的方式。那修行是针对什么来的？是针对你这个身体啊，你身体要禁欲，你不吃这不吃那，是吧？佛教就它是讲禁荤腥啊，不光是不吃肉啊，它这个荤啊就是肉，腥不是肉，腥是什么？是葱姜蒜这一类的辣椒，凡是能够勾起人情欲的，能够刺激人那个感官的这些东西，它都禁绝啊，一概禁绝。那么这样的话呢，他以为就可以克制人的邪情私欲，就能够解决人的犯罪的问题。他是针对这个人的身体来的。那么管用不管用呢？表面上看起来管点用，但是呢他解决不了根本性的问题。那现在的佛教就更不用说了，现在佛教到处的都是香火鼎盛啊，真正的佛教他们是到深山老林里去离群所居啊，他们过一种苦修的生活，那个才可能有这种抛开世俗的这种可能性。但是现在你看都在闹事，前两天我听说那个淄川啊，淄川有一个三佛山啊，你走那个张伯县你就看得见了，三个大佛，好大，主天主地的三个大佛，他叫三世佛。他讲前世今世来世，前世是谁呢？叫药师佛，今世就是如来佛，来世叫阿弥陀佛。这三世佛呢，他建了一个，实际上也不是个古迹，就是后建的。就最近我听说那个地方已经封了，那个景区啊，整个那个寺庙景区封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那个给他提供赞助的叫山川医疗集团倒闭了，他那个叫山川寺，那个山川集团就是用这个寺庙的名字命名的，这是他的最大的金主。结果呢，这个18年因为资不抵债倒闭了，倒闭了以后就没有给他钱的了，所以说那个地方就荒凉了。因为什么？没有人修啊，好费钱啊，而且寺庙里又没有人供养，那些和尚都跑了，所以说只能封闭了。所以说你修什么修？什么普度众生啊？没有钱什么也办不了，他们就是信钱，现在拜佛可信钱了。那天跟我们朋友又说起来，他说他们都是些摊贩啊。你说针对人的这个身体，你再怎么修，你最多就是上次我跟大家讲的那个，你活在柱子上是吧？啊，你活在柱子上，你倒是不犯罪了，但是你也没用啊，你跟死了有啥区别是吧？你还得浪费粮食，你吃个拉撒的，别人还得替你打扫，没用啊，那些东西，这律法的规条啊，你想靠这个来得生，想靠这个来得救。你是走错了门路了。包括这个西方哲学它也差不多其实你看这个禁欲主义，伊壁古罗这个学派，它也是跟佛教差不多，是不是也是讲禁欲嘛？啊，纵欲你更不可能了，它那是一种无奈的举措，就是对人性的一种放纵，反正我弄不了它，管不了它，治不了它，那么就放开干吧，什么都行啊，怎么来都行。现在的人有点这个放纵是吧，尤其是后现代，就个人主义特别的旺，特别的强，所以说这些东西它都不能解决人类根本性的问题。重要不重要呢？确实重要，要不重要的话这么多的人趋之若鹜呢？这么多的人就是穷其一生的精力来研究，而且留下了很多的这种文化传承，都要想解决这个问题。但是呢，解决来解决去呢，人类越来越陷入了幕后的这个光景当中。现在无论信什么看上去都非常的兴盛，但是呢其实它只是一个表面的外壳，没有真正的内涵和实际。包括基督教啊，西方其实受基督教影响很深的，但是呢他们在阐述教义的过程当中也会出现偏差啊，也会出现问题。你比如说天主教有一个神学家叫阿奎那，阿奎那就是圣经里面的亚居拉呀，阿奎那，这个阿奎那他写了一个基督教神学大全啊，这个很有名的，但是他的思想呢受希腊哲学的影响很深。 所以说他就把人的灵魂啊还分成好几等啊，好几种，什么植物性的灵魂、动物性的灵魂，还有理性性的灵魂啊，那个乱七八很奇怪。其实这些东西啊，你用了这么多的篇幅，用了这么多的精力去研究它，我就怀疑他们到底是自己在臆想呢，他们还是按照保罗的、按照圣经的这样的一个思路、这样一个启示来好好的去来研究这些东西。那我们如果离开神的话，就是人天马行空，凭自己的想象，他会搞出好多好多东西。他们都知道有一个根本性的问题，就是人性的问题，就是灵魂与肉体怎么去解决。那就出现了很多的宗教思想。那么我们来看，归根溯源啊，保罗他是怎么来解释的？我们只有从圣经上才能找到那个真实的答案啊，要不然就是缘木求鱼啊，要不然就是我们瞎搞一通啊，你信什么？这个路径走错了，方向走错，你再努力也没用，越努力越坏事，南辕北辙吗？本来你想往西走，你跑到东去了，你跑得越快，不是离这个目标越远吗？所以说我们学罗马书，尤其是就是追根溯源，要搞清楚我们因信称义到底是怎么来的啊？因信称义首先是针对罪来的，没有罪就不存在信的问题，也不存在救赎的问题啊。所以说我们来看这一段啊，他写的特别的精彩啊。他说我们原晓得律法是属乎灵的，那么在对付人的罪的方面，就是灵与肉的这样的一个人要解决这个问题呢，它有两个路径，无论是中国的是外国的，第一个路径呢就针对罪来的，针对罪来的呢，这个非常的明显，就是法律，法律是不是约束人的罪啊？就是针对人的罪来的啊，让抑制人犯罪，法律。那么神的法律就叫律法，这个也是针对人的行为来的，这是一个路径。当然了，佛教它还有一个路径，就是他要讲什么，讲忏悔。我们经常说忏悔，忏悔好像是基督教的一个名词，其实不是啊。我们讲悔改啊，没有忏悔，忏悔是天主教借用了佛教的一个用语。忏悔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在佛和师长面前忏悔自己的恶行，以此达到什么目的呢？灭罪，是不是针对罪来的？能不能灭？不能灭。你忏悔就能灭罪吗？你干了一件坏事，哎呦，我好后悔啊，好后悔啊，我忏悔了，就没事了，不可能的。那么法律何在啊？法律是你认罪就得给你定罪，那才叫法律，是吧？那才叫公平。所以说忏悔灭罪这个讲不通的。那么我们悔改为什么可以灭罪啊？能不能灭罪？
能，
可以灭罪是吧？对，是有人替我们担罪啊。耶稣基督替我们担罪了，这个罪神不看我们为有罪了，这是那个悔改的果效啊，不是说悔改本身有什么功效，没有的啊，没有。所以这个得搞清楚，原理的东西还是很重要的。那么第二个路径呢，就是什么？就是针对人的身体，一个是针对罪，再一个就是针对人的身体。反正这两样，你是哪一样把它搞好了就可以了，就能解决这个问题了。但是很可惜，第一个路径走不通。因为法律再健全，他还是要犯罪，只不过就是说你犯了罪以后，给你定罪的时候知道你犯哪一条罪了，也律法也是这个功用啊。那么第二个路径呢，就是针对人的身体来的，身体就是修啊，无论是儒释道他都是讲这个，儒家是讲什么诚意正心，格物致知，修身齐家，治国平天下，这不都是针对人的身体来的吗？当然它里面有一个关于心的问题，就是你要正心诚意，这个就是有点跟灵魂有关系了，是吧？但是呢，这个正心诚意，你的心要正，意要诚，什么是心正，什么是意诚，他不知道。他透过什么？透过格物致知，就是透过对世界的观察。那这个能不能解决那个问题呢？比如说致良知，我们前面说的那个王阳明的心学，心学他特别讲这个良心啊，良心就是跟灵魂非常密切。但是如果你的良心被蒙蔽了，如果你的良心已经达不到那个良心的目的了，那你再去治良知能不能解决问题？还是没用啊。 那这个他就没办法了，这个心学到此为止了。其实心学是儒家最高境界，这个解决不了。那么释就是佛家啊，释迦嘛，释迦牟尼，释是怎么解决的？就是靠修。当然禅宗他也讲心法，就是直指人心，叫见性成佛。所以说他们有很多的修行方式，包括什么呢？包括就是南见北顿，有的是见悟，有的是顿悟。你的悟啊，一个是悟，一个是修，修就是修身，悟就是悟心。悟出个什么道理呢？他悟不出什么道理啊，他悟出不是什么真正的道理啊，就是生老病死嘛。生老病死怎么办呢？就行善积德。我说行善不能积德呀，将功也不能补过呀。如果行善能积德，将功能补过，那个律法就不存在了。啊，你犯了一个罪，你再用另一个善事去补上，能行吗？那个律法就不公平了。这罪是罪，你功是功，不能抵消的。所以说这个也讲不通。他的修行有很多的奇奇怪怪的方法，你比如说棒喝，听说过吗？当头棒喝，什么意思呢？就是给你一棍子，你不是想不出来吧，砸你一下的，你脑袋起个大包，好，我就明白了。喝就是炸火，吓你一下子，吓一下子一激灵，哎呦，明白我的无处道理来，这是他们的方法。还有的甚至怎么样了，就是不行，咔着把你手指头就削掉，砍一个，我让你再不对。有一个小和尚指着那个老和尚，老和尚咔就把那个手指头给剁下来。你说这个东西，它能解决什么问题呢？你不要觉得那个宗教都很好高大上啊，其实很可笑的。那么保罗他才是真正的把这个根本的问题给我们讲清楚，就把这个原理给我们讲清楚。他怎么说呢？说我们晓得律法是属乎灵的，但我是属乎肉体的，是已经卖给罪了。这是讲一个事实啊。什么时候的事实啊？就不信主以前，是不是这样？他晓得律法是属乎灵的，就是律法是良善的，律法本身没有什么可恶的啊，没有什么坏的地方。坏是坏在哪里呢？是坏在罪上。前面不是讲了吗？这个罪啊，借着律法使我们死啊，这才显出罪真是罪。那最可怕就是他借着神的律法，本来的良善的，却让我们死。这显明这是罪的那个严重。但我是属乎肉体的，人都是属乎肉体的，是吧？但是这个肉体和身体一不一样？一不一样？这很关键啊，这很关键啊。很多的哲学流派，或者是说甚至基督教的有很多的流派，他为什么走偏？就是说他把肉体和身体划等号。什么叫肉体？肉体和身体不是一个概念啊，身体就是我们这个身体啊，这个身体它有没有罪啊？本身有没有罪？
没有。
这个身体本身是个器具，它没有什么罪不罪的，它是个中性的。那什么叫肉体呢？肉体是罪在人身上掌权，那个顺从了肉体就是顺从了罪的那个身体叫肉体。本来我们是两部分，就是灵魂和身体，应该确切说是灵魂与身体。但是呢，人犯罪以后，这个罪啊鸠占鹊巢了，他代替了那个灵了，他成了那个主人了，我们这个身体成了他的从属品，成了他的奴仆了。这叫顺从谁做谁的奴仆，这个复合体叫肉体。肉体一定是要犯罪的，因为罪是那个主。所以说我们是顺从肉体的，已经卖给罪了。这是那个实实在在的光景。如果你把这个搞不清楚，那么你一个劲的在这个身体上做工有没有用啊？这身体本身没什么罪不罪的问题啊。那你一个劲的在这上面做工，在上面修啊修啊修啊，它能解决罪的问题吗？因为我所做的，因为就是讲原理了啊，怎么回事呢？因为我所做的我自己不明白，我所愿意的我并不做，我所恨恶的 我倒去做。这就是人的一个光景。为什么说灵与肉是一个矛盾体啊？灵与肉在不断的交战，一提到灵与肉的时候就是一个交战，就是一个战场。到底是灵能战胜肉体，还是肉体战胜灵？人就是在这样一个征战当中，这几千年来就是这样。我所做的我自己不明白，那么我所愿意的呢，就是我想做好事，是吧？我想做善事，没有人生下来就想当坏人的，是吧？坏人也不说自己是坏人啊，他都以为自己辩护，我是个好人呀，他们冤枉我呀。但是呢，我所愿意做的呢，我却并不做，做不了。我所恨恶的、不喜欢的呢，我倒去做。这就是人的一个矛盾纠结这样的一个光景。不是不知道善恶，而是做不出来。这是身体，身体它不能去行善，为什么呢？这就要讲原理。那这里面就出现了两个我，是不是在讲我呀？本来是没这个东西的，什么时候出现了我呀？这个我什么时候出现的？是不是亚当夏娃犯罪以后啊？犯罪以后他就发现了一个东西叫什么？叫我，就是自我啊。他就发现他自己赤身裸体，是不是？原来没这个概念的。人自从有了我，他就要怎么样？哎，有了自我就要为自我，是吧？为自我打算，一切以自我为中心啊。有些人说，我也不信这个，不信那个，他就信自我。他说我是最重要的。那么这里两个我说，因为我所做的我自己不明白，我所愿意的我并不做，我所恨恶的我倒去做，是不是好的我呀？这里面你仔细分析一下，这里我和我是不一样的。我们看啊，说因为我所做的我自己不明白，这个我是什么我呀？我们说这个我分两种，一个是肉体的我，一个是灵魂的我。
咱们是肉体
啊，那这里谁是肉体，谁是灵魂啊？往下看，下面就更清楚了哈。我所愿意的这个我什么是我？是灵魂的我，是肉体的我？灵魂的我，我是愿意吗？灵魂是好的吗？是不是？灵是怎么来的？啊，神吹了一口气在人鼻孔里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。耶和华的灯啊，那是神的灵，是耶和华的灯啊，照亮人的心肠肺腑，这分辨善恶的啊，那律法的功用啊，神赐给你的良心就是这个，那这就是那个我呀，是吧？我所愿意的，我愿意干什么？愿意行善，我并不做这个我什么我，肉体的我，是不是？两个我啊，我所恨恶的呢？灵我，我倒去做，肉我。所以说，你看弗洛伊德讲有什么本我、超我、原我，他其实他都是从圣经上来的。确实是人是有两个我在里面，要不然他怎么有征战呢？有征战，要不征战就坏了。不征战说明什么？说明已经完全被那个罪控制了，是吧？没有挣扎了，那个灵我就不存在了。那若我所做的是我所不愿意的，我就应承律法是善的。我是哪个我？灵我啊，我是不愿意呢。哎，这个时候都是灵我啊，是不是要承认律法是善的？因为你不愿意做的事是律法怎么样禁止的，是吧？律法禁止就是那坏事，所以说你要承认律法是善的，这个律法是神所赐的啊，当然是善的，它是为了防止人犯罪，或者是让人知罪，这是律法的功用啊。你遵行律法就必因此活着，是不是让你活呀？不是让你死啊，谁让你死啊？罪让你死，罪这个律法让你死，是不是啊？你罪也由于你一犯罪，律法咔就定你的罪，就这样的结局。这是律法是善的啊，那么既是这样，就不是我做的，不是哪个我，不是属灵的我做的，是吧？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，哪个我呀？肉体的罪呀、 肉体，所以住在我身体里面不就是肉体吗？是他做的吗？你搞清楚这个，你才会有的有的放矢呢。啊，你去对付罪，你对付这个身体都没用啊！你知道那个肉体啊，那个是关键。所以说，很多不明白这个道理的人呢，他就会把这个基督教变成什么？变成其他的宗教，变成哲学。因为什么？一个是律法主义，是第一个路径；再一个呢，就是修身，刻苦己心这种方式，禁欲。是不是啊？不能吃这个，不能吃那个。早晨你得几点钟聚会啊？八点以前都得来。不是说不对啊，你就是说太律法了以后呢，就给圣灵做工的空间就小了啊。我们是想建造生命，我们不是要建造律法啊，不是要搞法治建设，我们建造生命。那生命好了，你自然各方面都应该挺好，是吧？啊，都应该挺好，嗯。那么这是我们就是针对这个人性啊，这是我们要明白它是怎么来的啊。十八节说，我也知道在我里头，就是在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。这两个我，好几个我了，我是谁呀？那肯定是灵我呀，是吧？灵我是知道的啊，在我里头，在我肉体之中，是不是我没有良善，是吧？所以说，你也从这个肉体里面找良善，没办法找到的，也就没法找到。你说你靠他怎么能行出好来？你就是再修行，你再治良知，他还是没用啊，因为他没有这个东西，你硬要他出能行吗？啊，所以这个路径一定是错的啊，没有良善。因为什么呢？他又讲因为了啊，因为这是一个证据啊，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，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。谁都可以立志啊，立志要学习雷锋好榜样啊，立志要这个什么，做一个社会主义的好公民，结果怎么样？行出来行不出来？行不出来啊，立志为善由得我，行出来由不得我，是不是就是没有啊？这没有这个良善啊。故此呢，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，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。愿意是一回事，做又是另一回事。这知易行难啊，不是讲知行合一吗？啊，心法心学就是讲知行合一，知道了就要去行，那才叫知行合一，是吧？你知道了怎么样？行不了啊，好歹还是知道的，是吧？好歹还是知道的，关键就是行不出来啊，啊，行不出来，这就是人的这个本相。愿意善我不做，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。若我去做所不愿意做的，就不是我做的，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。罪魁祸首找到了，人为什么不能行善，只能做恶？为什么？哎，是住在我里头的那个罪做的，你一定要明白这个啊，不是你做的。哎，你说好了，这个我得释放了，反正我做坏事不赖我，就是里面的罪干的，是不是这样？那你还是你啊，那个罪在里面还是你那个肉体啊，还是你，你还跑得了吗？但是原理我们要搞清楚啊，原理是怎么回事啊？不是你做的。不是你这个身体会犯罪，所以说你对你这个身体啊，你再苛刻是没有用的。有些苦行僧他就苦待己身啊。过去的僧人都是托钵僧啊，拿着一个钵盂到处要饭，那叫化缘。你现在呢？现在化大缘啊，都是好几亿好几亿的，是吧？盖寺庙可大了，哎，完全失去了那个过去的佛教的意义。但是过去那个佛教它也不对啊。他也没用，本来这个身体没对，你得苦待他干啥呀？那么有的基督徒他也苦待己身，有好多那个，你说他是基督徒吗？他就有点异教徒，他去跑，用走那个十字架的道路，就跑到那耶路撒冷啊，就是耶稣不是钉十字架走的那条路吗？他们就去背上一个十字架，然后就靠着，然后就去走耶稣的路。当时也是一种对耶稣的一种怀念啊，一种纪念。但是这种问题。有的甚至是那个钉子真钉自己啊，那就过了，是不是啊？你钉自己有什么用啊？你该犯罪还得犯罪啊，你钉上钉子他也不犯罪了。嗯，是吧？
就是。
哎呀，所以说你这个方法不对呀、啊。这个跟宗教的修为有什么什么区别？跟异教的那些修为啊、修复啊，没用啊，这些东西，嗯，因为它不是我做的，不是这个身体做的，是住在里面的罪做的。你说好了，我知道了，反正是罪做的，我就把这个罪弄了就行了，是不是啊？把这个罪去除了就行了。哎、嗯，你去除罪没那么容易。说我觉得有个律啊，什么叫律啊？律就是个规律，律就是个定律，这个东西不改的叫律啊，它不会变。嗯，你比如说万有引力定律，你扔个东西，你扔上去，它肯定往下掉，它不会跑天上去。为什么？牛顿为什么发现万有引力定律？就是苹果咔掉到脑袋上，是吧？掉到脑袋上，他就琢磨为什么不往上掉啊？它往下掉，万有引力，这个地球也是有引力的。这叫定律。那么这里面有一个律哈，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，便与恶与我同在。有没有这个律啊？啊，这肯定有啊，因为它是个律嘛。
嗯。
啊。我有实验，我有小耿子来了。
欢迎我们的耿行走，我叫耿行走。
算了，
到了，
我
们
今天去了，
后
又跑下去了。
好，我们继续啊，讲到律了啊，律就是定律啊，定律，不改的，不变的，放置四海是皆准的，这叫定律。就是我觉得一个律，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，便有恶与我同在。这个律是怎么回事呢？就是你想做好事的时候，想做善事的时候，就有什么？就有恶与你同在。你不想做好事还不要紧，你要想做好事，要想行善，一定有恶与你同在。这就是人的光景。因为什么？因为这是肉体啊，肉体就是在人的身体里面住着一个罪，它不与你同在，它怪了。那罪它就在这住着，它不与你同在吗？所以说，因为按照我里面的意思啊，里面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啊？这个里面是谁啊？就是那个灵我呀、啊，是吧？那灵我呀、啊，那不两个我吗？啊，一个灵魂的我，一个肉体的我。按照灵我，我是喜欢谁啊？我是喜欢神的律。神也有律啊。但是呢，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。神有一个律，但是呢，肉体也有一个律。那么既然是两个律，它是不一样的，它是相反的，是相对的，那怎么办呢？交战。这就是灵与肉的交战。这就是为什么这几千年来，无论是哲学家也好，宗教家、思想家，他们就搞来搞去搞不懂。搞来搞去光打架，是不是啊？啊，方法都不一样，有纵欲的，有禁欲的，有修身的，有见性成佛的，为什么这么乱？搞不清楚那个律到底怎么回事，基本定律没搞清楚。你上学的时候，你不论是学物理是学什么，你得先把基本定律搞清楚。那么他们就是没学好物理学，嗯，就是一直在这里这个律里面搞不清，所以说这个人的人心啊就成了一个战场，就两个律的交战，或者是说灵与肉的交战，这就是人生啊。为什么苦啊？苦海无边啊！为什么苦啊？罪带来的，罪不但是带来这个行为上的犯罪，它还带来人的思想的混乱。本来这就够乱的了，你思想再一混乱，莫衷一是，不知道你从哪边好，你说这个人不苦吗呢？所以说，那个肢体中犯罪的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，把我掳去，叫我服从那肉体犯罪的律，肢体中犯罪的律。这个律，两个律的交战的结果是怎么样啊？谁胜了？肉体胜了，肉体胜了。这灵啊，这个灵我啊，虽然有这个灵我，改变不了肉体。所以说，哲学界也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啊。本来古希腊的哲学 他们是讲什么？灵是好的，灵要管制肉体，所以说你要禁欲吗？但是呢，后来发展到这个尼采啊，尼采出现以后，他说要重估一切的价值。我这个本我，我的需要就是肉体的需要，这要把它放在最高的位置。所以说，他就把这个所有的基督教的传统全部打碎。他说上帝死了，啊，谁来掌权呢？超人，有能力的人。谁有能力？谁这个肉体强大？谁来掌权？谁掌权了？结果？
谁？
嗯，谁掌权了？
对呀。
希特勒掌权了，
希特勒
掌权了，希特勒是最崇拜尼采的，就是尼采的思想的一个最忠实的实践者，魔鬼的这个思想家产生了魔鬼的实践家希特勒，他把他死了几千万人，上亿人，这就是人的悲哀呀。二十世纪是个人类最悲惨的世纪，为什么呢？十九世纪是人类思想最发达的一个时期，各种哲学家各种思潮层出不穷，结果呢二十世纪实现这些，就实践这些成了他们的思想的跑马场，然后呢红色的风暴也是在这个风起云涌，结果呢千百万人头落地，人类借着两次世界大战，整个人类从一个极端的自信就堕落到一个什么末世的光景当中。这是人离开神是很可怜的，你自己要做神吗？你说上帝死了，上帝真的死了吗？上帝不是死了，上帝说你试试看吧，你不要上帝你试试看吧，你会产生什么结果？结果就是把我掳去吗？叫我服从之前犯罪的律，罪人不犯罪你还叫罪人吗？罪就住在你里面，他可不可跟你同在？你不就是服从了之前犯罪的律吗？所以说任何的思想，任何的哲学，任何的宗教，这两方面的包括法律哈，包括法律都解决不了这两方面问题。你冲着罪来，那个路径也是死胡同，你冲着身体来也是死胡同，没办法，搞错了方向了，搞错了目标了。你再怎么去修，你再怎么去克己复礼，没用啊，这些东西修行的方式。
比如
说这口神，哎，对对对，这种口神，佛教是讲修身，一个是修身，一个是修心，修炼是吧？道家讲修炼嘛，修炼的成一个神仙，然后就长生不老了。从来没看见一个神仙是吧？看见了没有？这几千年修了几千年，哪有神仙啊？就是这个耿弟兄比较仙，这个仙气比较重啊，沾了点鬼气。你看修为修佛，见过佛吗？这么多年不还是那几个泥胎吗？你看那紫川那三大佛也快完蛋了。所以我真是苦啊，这就是一个状态。人类犯罪以后的结局是什么？结果是什么？感觉是什么？感觉就是苦啊。是不是苦啊？这是一种感觉，这个大概没有不服的吧。这人类的宗教就是为了脱离这个东西是吧，啊，苦海无边回头是岸吗？啊，我昨天给小梅发了一个，我说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观世音菩萨。他到南边去，这有个闺蜜家里一个观世音，他害怕他不敢去，我说你去吧，去怕啥了，给他传福音就行了是吧。南无观世音菩萨，没有，南边没有，人家说得很清楚，你还怕啥呀？看见没有啊？有没有啊？到底油也是假的，木头啊，泥胎啊，是吧？哎，我那个大舅子家里那个观世音菩萨，那个脚脖丫子都裂了，那是骨裂，那骨裂那是，那是干巴了，缺水啊。哎，你说那样东西有啥用啊？啊，你信那东西？他要救你脱离不了苦海啊，苦海无边，不是回头是岸，信主才是最终的那个解决方案啊。说谁能救我脱离这屈死的身体呢？这是个疑问，这个问句啊，这都是替我们问的。谁能救我们脱离这个屈死的身体，脱离这个苦海啊，脱离这个苦境啊？那些方法都没用啊，人试了几千年了是没用的。甚至基督教里面也有走偏的，他把这个肉体和身体划等号了。实际上是怎么来的？是身体顺从了那个罪啊，是不是啊？那叫肉体。
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。这是最终的解决方案。靠什么？不是靠修身养性，不是靠功德，不是靠道德，也不是靠守法律守律法，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，脱离这个苦啊，脱离这个屈死的身体啊。这屈死的身体就是肉体啊。什么办法呢？不是致死这个肉体，也不是修这个身体，也不是除罪，是什么呢？靠主。怎么个靠法？怎么靠法？靠主有一个方法，
信。
信是一个条件，信是你进入主里面的一个途径。信靠，信靠，怎么靠啊？这样看来啊，我以内心顺服神的律，我肉体却顺服罪的律了，就是顺服的问题。看你怎么顺服，看你顺服谁，顺服神，顺服谁的灵，这就是生命平安。顺服肉体，顺服罪，那就是死啊。所以这也是两个律，你看按哪个律行啊，看按哪个律走。不是靠律法，不是靠道德，不是靠修行，而是靠什么？顺服。顺服谁就做谁的奴仆。因为前面说的那个犯罪的不是我做的，是那个罪做的，那个罪做主，让你这个肉体，不是让你这个身体去服从他。那你这个身体如果不服从这个罪，你去服从神的灵，那不就是生命平安吗？那不就解决一切的问题了吗？罪还在哪啊？罪没有消灭，罪还是罪，但是他已经不再做你的主了，恢复了那个主人了。这是那个方法，这是那个死法，就前面我们说的这个向罪死，向主活，什么意思？与基督一同死，然后活着不再是我。这是那个真正的路径，真正的方法啊。那接下来第八章呢，就是在详细的讲这个圣灵里的生活。好，我们今天到这吧。